刚才这一段圣经提到希律王在撒旦的影响下仇视基督徒，杀害基督徒，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，抓了彼得，预备过几天审判，也会想杀害彼得。这是苦难临到了教会，临到了基督徒。但是我们发现彼得经过这苦难的时候心里十分平安，一点都没有慌张，一点没有害怕。怎么知道彼得十分平安没有害怕呢？那天晚上为了慎重，派四个兵来看守彼得，一边一个用铁链链在一起，躺在地上还是坐在地上，然后两个兵在门口把风，然后每一根每一斤，一个晚上有四斤天啊，所以派十六个兵严严的看守彼得。照理说第二天要审判，审判的结果很可能跟雅各一样被杀害，一边一个兵绑在一起，这样是很难睡着的。我们真想象不出怎么睡法子，心里面已经很难过了，明天受审判然后死刑，现在一边一个兵绑在手中，这怎么能睡呢？你却发现彼得的最后一晚睡得非常好，睡得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呼了哈，反正是怎么吵都吵不醒他。半夜天使来了，圣经说有大的亮光，平常晚上睡一半如果把电灯打开大概就醒了啊，然后这是我就受不了，电灯一打开就醒了啊，可是天使的光大概比一般电灯泡还亮，彼得不行，管他什么光来他照睡。然后天使拍他，圣经描写很有趣，我考你们有没有好好读刚才的圣经，天使拍什么地方啊？哎，对了哈，我猜天使一定知道要拍肩膀不管用，照睡的，你拍头都没有用，这个肋旁是最敏感的了啊！一拍我跳起来了，果然彼得就才醒过来了。所以这一个最后的一晚，面临审判，面临死刑，两个兵绑在旁边啊，在监牢里可能很不好睡的情况下，他居然能够睡得非常安稳，这叫做苦难中有什么平安？这是今天题目啊，苦难与平安。圣经里面讲神允许一些苦难临到属他的人啊，神允许，甚至在神做工的时候神也还允许魔鬼做工。使徒行传十二章讲到苦难，但是十一章跟十三章都讲神大大做工。十一章安提阿教会大大兴旺，十三章安提阿教会 派巴拿巴、保罗、马可出去宣教。神在做工的时候，神允许魔鬼在那边捣乱，这是很奇妙的啊！我们的神做事非常奇妙，他做工成就他的旨意，却允许魔鬼在里面捣乱啊，为的是让基督徒更依靠神，更仰望神，更能显出神的大能。我们就说一下上个礼拜福音营，你们很多子女也去了啊，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去，感谢神，神做工。这次福音营有84位福音朋友决志信主啊，按照参加的比例来算，这一次是16年来最高的一次，信主最多的一次啊。当神在做工的时候，魔鬼在里面破坏啊，我们的年轻人有一半左右被流行性感冒所影响。不过我们已经调查了，在若歌所有受感染的没有一个是 H1N1 这个新流感啊，只是一般的感冒，可是引起了一些的大家心里的不安，所以我们今天人少一点啊，我们通知凡去过福音营的年轻人这个礼拜不要来，可能家长就陪伴他们了啊。神允许，我们也是觉得很特别啊，因为这一次感冒的流行啊，我也被感染了，但不是 H1N1， 请你们放心啊，因为我经过医生的特别检查啊，一点都没有发烧，就是一般喉咙沙哑了。我上个礼拜天在福音营更没有声音啊，今天已经好很多了啊。你们看到我不要逃啊，不要怕啊，医生一再证明这个不是 H1N1 啊，就是声音沙哑了。神在做工，允许一些仇敌的作为啊，从创世纪神就说了，说这个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，女人的后裔要伤她的头。神允许蛇撒旦的作为会伤害基督的脚跟，而基督却打败伤害他的头。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遭遇到一些苦难，但我们放心，基督得胜了，我们在基督里也必得胜。在世上有苦难，在主耶稣里面一定有平安。所以今天我就用这一段来跟各位讲苦难和平安，苦难中有平安，是基督徒一个美好的确据。那我们要思想彼得为什么有平安呢？他真的平安啊，他真的睡得非常美好，一定有道理在里面。从刚才所读的圣经可以找出四个重要的原因，但愿也在我们内心里面有这些确据。你无论遇到什么状况，一定有平安。第一件事情，请各位回到12章的第1节，12章第1节，我来念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，我讲那时的两个字。那时好像是希律做王， 西律掌权的时候，好像都要听西律的。但是如果你好好去揣摩，那时是什么呢？那要看上文是什么。使徒行传第十一章，你好好去读，那是上帝掌权的时候，那时是上帝正在做工的时候。十一章如此，第十章如此，第九章如此，第八章如此，第七章如此，第六章如此。使徒行传你一直看，神在掌权，神在做王。以十一章来说，是安提阿教会被建立，安提阿教会大大复兴，然后邀请巴拿巴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，一同在一起聚集勉励基督徒。巴拿巴就去找保罗，从基利家把保罗找到安提阿，然后在一起教训众门徒。安提阿教会大大的复兴，成为教会历史上第二大的中心，成为宣教的基地。所以那时你要从一个远的高的角度去看，是神正在做工的时候，是神在做王，不是西律做王而已。西律只是在一个很低的层面，在一个很小的范围，他的王权实在是很渺小的。神在一个很高的范围，在一个很大的境界，永远在做王，神在管理。在安提阿教会之前，神用彼得带哥尼流全家归主，神用彼得在吕大医治了患八年瘫子的以尼亚，神在约珀借着彼得让多加死里面活过来，神在大马色路上大光照亮保罗，扫罗就改变成为了保罗，成为了神的大用的仆人。神一直在做工，虽然西律王在一个低的层次在管理，一个有属灵眼光的，他永远看过云层，看到灿烂美丽的天空。所以信心小一点，只看到西律在做王；信心大一点，看到神在做王。彼得是有信心的人，虽然被抓，虽然被绑在两个兵中间，虽然关在监牢门口，两个兵在看守，他知道神在天上看，神知道这一切，所以他非常的安心。他也非常清楚西律王朝的故事，这个地上掌权西律王朝是很可悲的王朝。圣经里面记载四代西律王朝，他没有很仔细的分，大半用西律啊，其实第一代西律，然后第二代叫西律安提珀，他是加利利分封的王，然后第三代西律就是刚才这个西律，叫西律亚基珀一世，然后第四代西律是后来审问保罗的那一个亚基珀王，这都是四代的西律家族。不过这四代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，他们都了解的。第一代西律叫做大西律，他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非常担心主耶稣抢他王位，所以要杀害主耶稣，他找那几个博士 去把主耶稣的住址找到，派兵去杀害。结果天使告诉约瑟玛利亚，他们就逃去埃及了。这个大希律派兵杀了伯利恒两岁以内所有的婴孩，是一个非常暴虐的国王，他后来就死了。然后国巴勒斯坦这一带的地分成三个儿子管，那么三个儿子有一个儿子也叫希律，叫做希律安提珀，他就管加利利这一带，叫分封的王希律。那另外一个菲利，另外一个亚基老，三个儿子分治，这是第二代了。这个希律安提珀也没有得好结果，他也是喜欢杀人的，杀了施洗约翰。当施洗约翰责备他，你娶了兄弟的太太是不对的，把原来的自己的王后休了，然后把兄弟的太太娶来，被施洗约翰责备，然后他就恼羞成怒。不过他好一点，他也不敢杀，可是那个太太非常坏啊，叫他前夫的女儿跳舞，然后就想办法杀害施洗约翰啊。这就是第二代希律，叫希律安提珀，他后来没有好的下场，因为他所休掉的王后是亚里达古的公主，引起亚里达古这个国王派兵攻打加利利。圣经没有记载，这是早期犹太历史里面都有。罗马皇帝最担心地方有动乱，一旦有动乱就要把分封的王撤换，所以希律安提珀就被放逐了，这是公元39年的事情，把他放逐到高卢以后就客死他乡，这是第二代希律。第三代希律就是刚才要杀害了雅各，预备审判彼得，然后要杀害彼得的，这是第三代。那这个希律也没有好的结果，我们知道过不久他因为不把荣耀归给神，在该撒利亚被虫给咬死了，就在十二章里面的记载啊。那么当然历史犹太历史里面说他是突然得了疾病，那个疾病他就过世了，而圣经讲那是一个虫把他咬死的。第四代希律的恶行没有什么记载，他只是审问了彼得而已。所以地上这些王变动，这些王自身难保，这些王实在是很渺小的。彼得一面虽然知道希律做王，更看到神在宝座上，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，永不改变，神永远是做王。当我们内心有一个很坚定的信仰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，神永远掌管一切，我们所信的神是可靠的可信的，当你把事情交托给他，他会有美好引领，会在我们生命中成全大事的。神做事他允许有一些仇敌的攻击，这是圣经里面一项的原则，为的是让我们更依靠神，让我们更经历神的能力，神的作为，见证圣经里太多了。你看但以理三个朋友，就是不要拜尼布甲尼撒王的大象，火窑在旁边，这是神允许的，甚至他们真的被放到火窑里去，结果发现不是三个人乃是四个人，第四位好像神的儿子。 但以理知道那里有狮子坑，他就是不要向国王下拜，仍然开着窗户，一天三次向神敬拜。他不怕就被丢到狮子洞，结果上帝封了狮子的口。以斯帖明明知道违例进去见亚哈水鲁王会被杀在庭院里面，他说死就死吧，他就去了，上帝就开路。圣经例子太多了，神允许许多难处，许多苦难环绕在属他的人旁边，不过那一些仰望神依靠神越过阴影看见阳光的，必经历神大能的作为。保罗、希拉到处为主传道，结果被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，保罗、希拉仍然唱诗赞美神，他们也经验监牢的门突然就开了，从监牢里面走出来，连禁足一家都害怕，然后一传福音，一家都信主了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神允许苦难，允许危险，允许挫折临到属他的人，不用担心，他在宝座没有改变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什么益处，这是真的。但愿我们不断经验，你就眼光超越这有限的，经历那无限的，超越这暂时的，能经历那永恒的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现在讲第二件事情，请各位看第三节，十二章第三节，我来念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，又去捉拿彼得，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。那时是什么时候呢？是逾越节之前，除酵的日子。犹太人有八天庆祝逾越节，一开始有除酵洁净。逾越节对犹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，逾越节对于基督徒也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。逾越节对于彼得那是更有特别的意义。逾越节对犹太人，我们都知道神带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地，法老一再不肯，一再食言，本来答应他们去又改变又不让去，到最后第十个灾害就是天使击杀所有投身的犹太人，被指示杀了羊羔，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，灭命的天使就会越过这一家。犹太人因此就能从埃及出来了，法老害怕了啊，这个不得了了，所以法老就让他们都走了。那么以后犹太人每一年到了逾越节要守节八日，要庆祝，要感恩啊，上帝拯救他们。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，意义就更深远了，因为主耶稣自己做了逾越节的羊羔，主耶稣在逾越节被钉在十字架，流出宝血来赦免救赎我们世上罪人。主耶稣的大爱，神伟大的救恩借着逾越节彰显出来。那么对于 彼得而言，逾越节的意义更深一层。为什么？当希律杀雅各抓彼得是公元44年，那么按照一般对于基督生平的推论，主耶稣在公元30年殉道，死在十字架，然后死里复活，都是公元30年，所以14年之后仍然碰到逾越节。其实每一年逾越节，彼得不但想到一般基督徒所想的，他更想到14年前在逾越节的时候，他3次不认耶稣，他害怕自己被当时的兵丁逮捕，所以否认耶稣，说我不认识耶稣，我跟他没有关系，甚至于发咒起誓都不认耶稣。彼得后来非常难过，所以主耶稣看他一眼，他就跑去痛哭流涕了。我想彼得永远不会忘记，经过这件事，彼得以为自己没有资格侍奉神了，没有想到耶稣复活了，特别向他显现啊！不但一次，后来在海提比利亚海边显现3次，问他你爱我吗？彼得回答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耶稣托付他喂养我的羊，牧养我的羊。然后主耶稣完全赦免饶恕他一切的过犯，大大使用彼得。五旬节带领3000人悔改信主，以后哥尼流家外邦人信主，以后以尼亚瘫痪8年，神借他医治，多家已经死了叫他复活。他想到耶稣实在特别恩待怜悯他，深知神永远爱他，深知神对他的爱不会改变，所以彼得他就真正为主而活。他的人生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他相信主爱他，主是管理一切所有，他为耶稣的缘故来生活，天天十分的平安，无论遇到什么事。英国很有名的传道人约翰卫斯理，他骑着马走遍乡间矿坑，向煤矿的工人，向乡村的农夫，到处传福音，神大大用他。约翰卫斯理一切为主摆上。有一个人问约翰卫斯理，如果主耶稣明天来了，你今天要做什么事呢？这是很重要的问题。如果耶稣明天来了，你今天做什么事呢？说不定很多人回答，我要赶快把欠别人的、亏欠别人的事，我要补足了。我还有一些要好的朋友没有传福音，我还有亲人没有传福音，我今天把它都做完了。可能我们这样答，约翰卫斯理的回答，他说，耶稣明天来，我今天做的跟昨天是一样的。他天天都预备好见耶稣，他天天都心里平安，无论发生什么事能够与主见面，他深知主永远爱他，他爱主为主而活，内心必然平安。等一下1点钟我们在仁爱堂，就是那一边的 chapel，有一个追思礼拜，追思我们的一位老年弟兄王成文弟兄，他是礼拜三 回天家被主接去了。那最近一段时间，我跟黄师母都有机会去看他。四月初两个大约两个月前，医生就已经交代家人，大概只有一个礼拜准备后事啊。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去看他的时候，他一点也都没有什么慌张、焦急啊。他跟我们说：“黄牧师啊，我准备好了啊，我也85岁了啊，快到86岁了，我准备好了。”神随时要我回去，我就回去啊，平安的回去。他还跟我们研究怎么样举行他的追思礼拜啊，大概照他的原则，我们等一下追思礼拜啊，所以都计划好了。四月初，不过神留他的生命多留两个月，这两个月我们偶尔去看他，他都是预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去。准备见主的面，那么什么就不怕了？还怕什么呢？他去年在这边做见证，感恩节的时候啊，医生强迫他装了一个起搏器啊，就是心脏不跳的时候，突然就会通电，电就会刺激心脏啊，然后就会又跳动了啊。我们四月份去看他的时候啊，他就说了这个没有用了，不用了，现在那个里面都拆掉了啊，那照理很危险的啊，不过他都不用，神还给他两个月的时间，他说我都准备好了嘛，还用着干什么哈，就没有关系了，要走就走了，要走就走了。如果你真的预备好了，随时能见主的面，那么什么事发生都不怕了啊。所以我就猜想，这个彼得怎么能睡这么好呢？睡得这样香甜，灯光照不亮啊，不是啊，亮光照不醒，还有呢拍乐旁才醒啊，因为他知道神永远作王，他知道主永远爱他啊，他的人生怕什么呢？一切都为着主，所以随时可以见主，没有关系。那么还有第三点，我想彼得永远不会忘记主耶稣讲过一句话，对他讲的，对他特别有关联的，就是主耶稣复活了三次问彼得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回答说：“是的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然后交代彼得去喂养主的羊，牧养主的羊。没有想到接下来主耶稣又讲一句话，说：“彼得啊，你年少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你自己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，但你年老的时候，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子，要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”这话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。这句话可能我们读了就忘了哈，因为跟你无关，可是彼得一定不会忘。彼得他就是因为怕死啊，怕死，否认耶稣，三次否认耶稣啊。那么主耶稣说啊，你年轻的时候啊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会到处传道，书上带子，随意往来，但是你年老了，你一定要死的，不过你年老的时候是要殉道而死。彼得没有跟耶稣辩论啊，能不能不要殉道而死啊？没有啊，他就接受了。其实这对彼得是个极大的安慰，年轻不会死，年老才死。请问哪一个人年老不死的啊？没有的啊，到时候都要走的嘛，到时候 无论怎样都要走最荣耀的走法，最伟大的走法，那是年老了神还给彼得机会来为主殉道，这是最了不起的死法。我有不少机会到医院看年老的弟兄姊妹啊，我碰到好几位都说黄牧师好好为我祷告，我说好啊，为你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祷告主快快把我接去啊，让我很为难，怎么祷告法子啊？真的啊，好几位都要我快一点祷告，主接去了。如果主给我们机会，年轻不死，年老才死，都死的哈，年老而且是殉道而死，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荣幸啊！初代教会能为主殉道的都是非常光荣的，都是非常尊敬的。天主教圣徒三个条件啊，圣徒品格非常的超群啊，圣经的了解非常的透彻，第三个条件你要能够有神级骑士啊，如果没有神级骑士，可以有一样代替神级骑士，请你们猜是什么？殉道，对了，殉道。所以很多殉道的圣徒在天主教里面都变成圣徒啊，早期教会兴旺发达啊，我们教会历史留下的评语，寻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啊，寻道是一个过世，一百个受感动要成为基督徒啊，寻道士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。第二三世纪在埃及亚历山大，一个非常有名的教父叫做俄利根，他才不到20岁，很爱主啊，在楼上看到罗马兵抓着基督徒去受刑，他从楼上就跑下来要加入行道者的行列，跑到一楼被他妈妈抱住死不让他走，结果他就走不成，结果他就没有加入行道者的行列。他以后变成亚历山大全世界第一间神学院的第三任院长，影响教会非常的大，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，当时对于寻道是很崇高的一种境界。所以上帝恩待彼得说，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往来，到你年老的时候你才会面临殉道而死。那既然上帝的旨意是这样子，当他公元44年被希律王抓，铁链锁起来，第二天要审问，然后要判刑，他知道上帝的旨意超过希律的旨意，他知道我时候还没有到的，明天你再怎么审问，你再怎么弄，我还是不会死的，因为主耶稣讲了，我年轻的时候束上带子自己往来，年老才殉道。当他相信耶稣讲的话，他心里十分平安，他相信上帝旨意是极其美好的，超越过希律王所设计的。他那个时候大概40几岁啊，他的年龄可能与主耶稣差不多，40几岁，所以他知道他还不到时候啊。我们要有一个信念，神对每一个人有他美好的计划，美好的旨意，虽然我们不明白一些奥秘， 比方说，为什么神的旨意允许雅各被杀死，要救彼得从监牢出来？没有人能回答你，将来到天上我们才会明白。但是神对每一位他都有计划的，他都会按美好的计划在你身上成全。雅各信道了，这2000年来雅各都被我们尊重是使徒里面第一位信道的，虽然司提反比他早，然而12使徒里面雅各是第一位。殉道是在初代是非常被尊重的，神允许雅各先被殉道，然后彼得一直到公元67年，他已经接近70岁了，在尼罗王手下，在罗马，他也是为主殉道而死。上帝的计划一定是美好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，你要相信他的带领，他会成就美好的事情。第四个事情，彼得在监牢里面一定知道教会切切为他祷告，圣经有记载。为什么彼得一定也知道呢？因为他被放出来，这个天使拯救是非常奇妙了，铁链松开了，铁链松了，我猜这两个兵还睡着，还没醒呢，不然这两个兵不是把他抓住了吗？这两个兵大概睡着了，彼得就走出第一层、第二层，走到最外面那个铁门，现在不稀奇，那是自动开了，全世界第一个自动门啊，一走就开了啊。那彼得就出来了，出来之后啊，想了一想，我要去哪里啊？出来了，他还以为这是异象，他搞不了是真的是假的。一看我是真的，他大概捏一把，哇，会痛啊！好，真的，想一想要去哪里啊？照理赶快回家嘛，啊，赶快跟太太说明一下，然后逃啊！啊，结果没有回家。想了一想，就跑到谁的家里去了？玛利亚的家。为什么去玛利亚家？因为那是教会祷告聚会经常的地方，教会聚集常在玛利亚家，也就是马可的妈妈啊。马可是他们是有钱的人家啊，据说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就借用他们的家啊，以后五旬节门徒祷告可能也借他们的家，所以马可楼以后就被保存成为一个重要的基督教古籍啊。今天你们去耶路撒冷去旅游的话，景点一定有马可楼啊，马可楼经过十字军的装修，那更漂亮一点了，里面100-200个人都没有问题啊，很漂亮的地方。彼得一想，现在去哪里？要去那个地方，因为他相信他的太太也在那边祷告啊，马上就去了。果然，大家祷告，神垂听他们祷告，拯救彼得出来了。所以祷告很有果效的啊，请各位切切祷告。为教会祷告，为圣徒祷告，为各样需要祷告。礼拜天晚上9点为什么祷告？现在还差最后一关啊，这个官府做事啊总是非常啰嗦的啊。我们从 Franklin Township 手续到 Somerset County， County 又回到 Franklin Township， Township还要再抱回到康体，然后再怎么弄，最后才会有这个建筑执照发下来。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拿不到这个 resolution， 我们还不能开工。我们求主感动这些官员的心， 就像感动波斯王古列，神激动他，他就大发热心。记住，为建堂祷告的时候，为这些审核的官员，我们都做了该做的了，我们尽了力量了，等他们的批准。不知道为什么老没批准啊！别忘记祷告，今天晚上九点钟祷告，就有铁门自动打开啊，一层一层跑出来，那是很奇妙，所以要好好祷告。不过大家要有信心，祷告没有信心，我想神都会有点难过啊。这些门徒信心不太够，彼得好一点了，彼得以为做异象好了，出来出来出来就出来了啊，跟着天使一层带出来了，然后后来才行哦，真的，这是真的了。但是以后见到这些人了，那个开门的这位姐妹啊，那不信呐、啊，不信，你是彼得啊、哦，那是疯了，对不对哈、啊？那简直是胡说八道了，一定是你的天使了。他们都说他都疯了。大家都是不信，祷告要有信心啊！我看过一个小故事啊，他说有一次一个地方啊旱灾啊，很久都不下雨，没有稻谷能够生长，所以教会开特别祷告会，求主怜悯，赐下雨水啊，大家都来了，都来了。有一个小女孩也来了，小女孩来了，手上带一个大雨伞啊。这牧师说：“你干嘛带大雨伞呢、啊？天这么热啊，太阳这么大，你带雨伞来，你带错了吧？”小女孩说：“我们不是祷告求雨吗？祷告会完了，下大雨的话怎么办呢？要带雨伞来啊！”哎呀，这个牧师就好惭愧啊！啊，这个小女孩真有信心。我希望你们都有信心，都比我强啊！你们的信心都让我惭愧。教会就什么啦？就福星啦啊！希望你们信心都比我大，好好为教会祷告，为神的工作祷告，为教会弟兄姊妹、小组长、执事、牧师、长老，通通祷告啊！求神开恩，然后为我们建堂已经完成了。怎么样带人来听福音，怎么样一起美好的敬拜，为那些祷告，因为他在垂听的，他真的做事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但是我们要祷告，要有信心，要同心合意，凭着信心，按照神的旨意，向神祈求，神所做的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愿神保守赐福，无论我们在什么境况，神允许苦难。主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在他里面有平安，愿平安藏在你心里。第一件事情，神永远作王；第二件事情，神永远爱你；第三件事情，神旨意美好；第四件事情，神垂听祷告。当我们这样的原则掌握住，勇敢向前行，必享受神赐的平安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是信实可靠的真神，我们相信你统管宇宙万有，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我们相信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永远不会把我们放在一旁不顾。我们深信你的旨意一定是美好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要实行你的旨意。我们也感谢你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愿当我们真诚迫切，凭着信心按照你的旨意祈求，你必成就超过所求所想。愿你赐福众圣徒，引导他们人生的脚步，垂听我们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